弟兄姐妹们平安。在200年前，一般的基督徒如果想听神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叫周日早晨都要到教会里面去参加崇拜。我说听，因为当时的教育程度好像没有这么的普遍这么高，只有很少数人才受过教育，就是说他们看不懂圣经，同时呢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一本圣经，所以呢只有来到教会呢才可以听到牧师讲道与朗读圣经。今天很不一样了，你根本不用出门吧，每人家里都有好几本吧，我都不好意思家里这么多本圣经啊，不止一本吧，谁只有家里只有一本圣经的，没有了，至少啊不少，没有这一本的了啊。所以呢他谁是谁地可以打开来看，或者呢打开你的手机你的 iPad， 现在人有些人都不带圣经去教会了，可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看圣经呢还是在看他的 email， 我也不知道，因为现在我们教会有 WiFi 很麻烦，不知道他是看圣经还是在看他的这些东西。好，同时呢还有不同的版本来选择，你觉得合合本吧，那些文笔太过老旧没关系，有新一本。年轻人呢中文版看得不清楚啊，不明白，有德文圣经可以看。今天曾长老讲的道不够料，不动听没有关系，回家上 YouTube， 到其他的教会网站听听，可以听到远志明牧师啊或者别的大牧师他们的道。我想请问大家，既然神的话是这么的普遍广传，基督徒同时也大都看得懂圣经嘛，那我请问为什么今代的基督徒看出来不会比200年前的基督徒更加认识敬畏神，日心服侍他，有没有想过？难道神的话已经失去了他过去的能力与权威吗？这段在马太13章的经文可以解答这些问题。当你明白了这个比喻，你就不会当对方听者拒绝接受你对他的诚恳的福音的邀请就觉得灰心，或者当你看到对方有一点表面上肤浅的回应，你也不会马上感到沾沾自喜。这个比喻里有三个重要的象征：种子、撒种者还有地主。首先我们看种子，种子是代表神的话。为什么耶稣会把神的话比成种子呢？首先种子里面具有生命，神的话带有生命的。彼得说你们得了重生，并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却是由于不能朽坏的，就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世人所写的书都是死的，不管写的多圆滑多生动，他们是不能够像神的话一样的传递生命。如果你要种植一棵植物，是必须从一颗种子开始，像种子一样，神的话看来好像渺小微不足道，但却大有能力。你有没有见过一些水泥的人行道被一棵从种子长出来的大树挤破裂的？有没有见过？ 不可思议，对不对？圣经表面上可能与其他摆在你书架上的书没两样，但它的功效是强大的，蛮有生命活力。希伯来书说，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插入拨开灵与魂、关节与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思念。神的话就像一颗种子，会发芽长大结果，而且每一颗果子中会有更多的种子，可以继续繁殖出更多的果子。当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开始发芽成长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可以见到属灵的果子。这些属灵的果子可以包括待人信主的心、个人敬虔的心、乐意与他人分享的心、基督徒的品格、善行、赞美和见证的心。像种子一样，神的话必须先种植在我们的心中才会有功效，它是必须被培植、滋养与保护。就好像这小这个时候都需要保护父母的保护，对不对？要不然它不会成长。在这比喻里，耶稣是说单单聆听神的话是不够的。刚才我不是读到雅各书，对不对？单听到而不行道是没有用的，听到后呢还要接受在心里，让它发芽生根与成长。在这个比喻里，耶稣七次用了听这个字，这不仅仅是指肉体上的听觉，而是指心灵深处真正领受的神的话。第二，我们看撒种者。大家也知道，这里指的撒种者就是主耶稣。他本来应该来到世界上收割，却没有收成。你们星期六查经班现在查以赛亚快要结束了，看到整本书不持续不断都提到神的子民都是环梗悖逆这个词，对不对？悖逆嘛，这个词常常出现，悖逆，转去，他们转去敬拜信靠外邦的偶像，使到圣灵担忧。昨天我们才看到他们竟然悖逆，使他的圣灵忧伤。后来文士与法利赛人又把神的话用他们的一套套的传统规条紧紧的辖制着，所以耶稣必须来打破这些传统规条的捆绑与束缚，借着新的一套解释与说明，把失去的种子重新得回来，就是神的话得回来。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召集了十二个门徒，用三年的时间把神的话传递给他们。在他升天以后，除了犹大，其他的门徒们就把他们所学习到的真理热心教导传扬出去。也是由于他们完全的委身与服侍，我们今天才可以享有神那大有生命的话。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传递神的话的人也是一个撒种者。这种子可以是一篇道，也可以是一个简短的见证，一封 email 你中间的一句话，或是一首诗歌。不管形式是如何，如果里面是包含了神的话，那就是撒出去的种子。你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撒种者。 讲到这里有几点我是你们需要注意的。在利未记说，在你的田里不可撒两种不同类的种子，这就是说我们在山坡神的话的时候，不可以加上我们人的一套哲学理论或传统。每一个站在这里讲到的应该只传扬神的道。所以我还记得一个老牧师啊，我在加拿大多伦多有一次在教会上做见证，站在讲台上看到他是一定是牧师，教会牧师贴的在这，他就贴在这里，只有他看得见。这提醒他，我有一天要在神面前交代我在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这也是我的提醒。一个好农夫在撒种的时候会先清洗好他的种子，一个忠心的属灵农夫呢，是不会把神的话跟其他不合乎真理的教导混合在一起的。撒种者必须带有关怀的心，一个属灵撒种者必须愿意以泪水来浇灌他所撒的种子，才能期望得到好收成。诗篇说，那些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着种子流着泪出去撒种的必带着禾捆欢呼快乐回来。要有一个好收成，撒种者中间也要彼此合作互动，没有大能帮的。哥林多前书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生长。耶稣也对门徒强调了这个原则，他说，我派你们去收割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却享受他们劳苦的成果。同工中间不可有彼此竞争的心。哥林多前书说，我们都是神的同工。一个牧师呢，邀请了一个外来的讲员到他教会带一场布道会，在布道会中呢，神的灵大大做工，感动了不少人决志信主。后来那牧师却因此呢，对那讲员呢起了嫉妒的心，告诉他教会领导们说，他以后不会再邀请这个讲员回来。这是一个很不成熟也很不正确的态度。圣经很清楚教导说，不是人使这些属灵的种子生长，而是神。因此呢，不管是撒旦，不管是撒种的或者是收割的，都应该为丰盛的收成一起欢心快乐。我再讲一次，不管是撒种的或者是收割的，不管我的角色是怎么样，我们都应该为丰盛的收成一起欢呼快乐，因为知道他们将会有一天在神面前一起得到奖赏。撒种的也需要有耐心。讲到耐心，我就记得了，我种了一棵樱桃树，等了五年才结果，天天都在，每年都在看，每年春天都在看会不会开花，等了五年终于开花结果了。雅各书说，弟兄们，你们应当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等待到地里宝贵的出产，为他忍耐直到获得秋林春雨。可悲的是，有些基督徒在生命中所撒的不是神的话，而是肉体的情欲，顺着肉体撒种的必定会从肉体收罪的果子。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不可轻慢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自己肉体撒种的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顺着 圣灵撒种的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还有一些基督徒呢，在教会里面撒的是挑拨离间的种子，在箴言书很清楚写说自己是神所恨恶的，说谎的假证人和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这里指的不是外邦人，这里指的是信徒。可能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很好，都没有这种人，可是我去的教会每一间每一家教会都有。如果这里还没有的话，有一天会有的。不要是你就好了，好吗？提醒你们大家，因为这是上帝所恨恶的。弟兄姐妹们，我勉励你们，既然你们已经蒙召要做撒种者，就是散播神的话的人，要若是我们忠心的撒种，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好收成。如果主是撒种者，种子是神的话，按理说呢，凡接领受了种子的地土呢，应该都有一个好收成。然而我们看到不同的地土对这种子做出了不同的回应，这个回应呢是不在乎撒种者或者他撒的种子，而是在乎那个地土的素质。现在我们看地图了，这比喻里土呢代表了人心。首先要知道地图呢有很多的发展的 潜能，我的屋子后面呢有一块空地，好多年都空置的，长满了杂草，呈现了一个荒凉的现象。今年春天呢，见到一群工人进来清除杂草，开始建筑工程。几个月后，那块地就盖起一间大洋房，还有一个精致的花园，种有各类的花木果树。这比从前那块空旷荒凉的地相差太远了。置之不理，人的心呢？都会最后被罪缠绕捆绑住。但是如果一颗心回应真道，它是会成长结果的。这个比喻呢通常被称为撒种的比喻，但里面应该是说是地土的比喻，因为里面所要强调的其实是那些承受种子的地图。耶稣在比喻里用了四种不同的比喻，形容了四种不同的土地，来带出四种不同的人心。首先呢，坚硬的土，在耶稣的时代，在巴勒斯坦呢，大部分的都是务农的，在每一块块的田地中间都交错着许多那些人行小径，撒种的一些种子呢会落在这些小径的硬土上是难免的。这硬土呢代表那些不明白神话语的人，他们听不懂，他们不明白，是因为他们听不进去，种子就留在硬土的表面上，撒旦就很快的像一只飞鸟的冲过来把它夺走。弟兄姐妹，你们要先理解神的话，才能够有属灵生命的开始。就是说呢，如果你自己还没有得救， 你自己，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得救了，却不清楚所信的是什么，那你其实还没有得救。口头或者知识上赞同圣经的教导，你对真理有一个属灵的认识是两码事。我再讲一次，口头与知识上赞同了圣经的教导啊，觉得圣经讲的话是对的，可是你对真理没有一个属灵的认识，这是两回事。在这个比喻中，问题不在于种子，而是土地。这地主是太坚硬了，承受不了种子。那我想问，一个刚硬的心可以改变吗？当然可以。先知何西亚说，你们要翻松荒地，现在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当神的灵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最刚硬的心也可以被软化。你们中间可能也就可以做这种见证，对不对？看到一些以前都完全对神的话一点兴趣都没有的，突然间几年后再碰见他们的时候，已经是热心爱主的基督徒。第三个心呢，就是一个繁杂拥挤的心。一个好园丁单爱好草木花朵是不够的，他同时也一定要恨恶杂草。那二十二节中所描述的地土是有杂草的种子埋在土里，撒种者起初是看不到的，那些家里有花园的就知道了，杂草你不需要种的，它是自然会生，不管你想不想要它。耶稣在二十二节把这杂草指为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这一类人呢，一心追求名利、权势、财富，他们领受了神的话，但心里充满了其他属世的追求，把神的话挤到一边去了，不止不能开花结果，甚至可能一天会被窒息。这类人其实从来没有真心认罪悔改。我需要澄清，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排斥财富，要不然你们中间买房子就是犯罪了啊！有不给银行有太多钱啊，都要送给别人，都要交出来教会，不是这个意思。那有些极端的教会呢，因为教导不正确，他们就提倡说，好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都应该都是穷光蛋，都是穷光蛋，不可以有钱。那这是一个不正确的教导。耶稣只是警告我们说，贪婪常会导致犯罪。你还记得吗？那个比喻，耶稣讲到三个仆人，一先拿到五两银子，一下拿到两两银子，一下拿到一两银子。起初没有批评那个拿到五两银子的，那是比较多的，对不对？他只是说多给谁就跟谁多取，多配谁就跟谁多要，上帝很公平的。想一想这句话，那些你们中间有钱有房子有车子的，这是很多人嘛，对不对？这点对视，大家生活比较环境比较好，是素质比较好，提醒大家啊，或者学历也比较高，一样的，上帝对你们，对于大家上帝很公平的，他对于你们要求也比较高。贪婪呢会导致犯罪，同时也会阻碍到灵命的成长。财富，其实财富不止金钱啊，学问也是一样的，是有虚假的本质的，因为他所承诺的是比他最终能够实现的大多了。可是很奇怪，即使财富是不能绝对保证一个人的 安全，但是你看到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仍是把生命投注于追求财富，而忽略了只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找到的真正的财富，就是永生。耶稣知道不是每一个在场听他讲到的都接受他所说的，有些时候就好像我们大家在教会里面一样嘛，有个妈妈家庭主妇在家里，在听到一面听到一直想说，今天下午我应该吃什么煮什么，今天晚餐应该煮什么啊？有些因为月底要到了，一个弟兄的担心，我下个月的这个信用卡的我的账单我怎么还不了，欠的太多了。不是想家庭就是想婚姻，不是房子就是车子，不是饮食就是服饰。有一些人呢就心里充满了忧虑苦毒，不是单想到就是饶恕不了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这些人的心里就长满了杂草。这些杂草呢就把好种子挤到一边去了，引致这些种子不能结出果子来。我要大家注意的是，我前面讲的这三类人呢其实还没有得救。得救的证据不是说你每个礼拜有来教会，你听到神的话，甚至也不是对神的话起了一些表面上的情绪化的反应。得救的证据是果子，如基督说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树会结好果子，苹果树不会结李子，樱桃树不会结桃子。好，第四，我们来到结果子的心了，最后一个心也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当耶稣称这心为好土，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的心是好的心。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后，人心基本是恶的，除了靠着神恩典的工作，人是永远不能够领受神的话或者结出果子来。但是呢，这个心比其他三个心比起来是好的，因为他领受了神的话，不像那个坚硬的心，他也理解神的话，不像那个肤浅的心，并且持守他所领受的，不像那繁杂拥挤的心。当一个人这么做，他就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了。我要在这里对每一位信主的人说，你要从这个比喻中看到需要用神的话来培养你的心的重要性。除非我们用心去种植神的话，就是常常要读经还有去理解，并且去培育它，就去思考与祷告，我们是不会成为结果子的基督徒的。我们大家都要用心努力，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杂草，好准备接受神的话。一个基督徒如果忽略了培养他的心呢，他的土就会慢慢的开始恶化，好土呢有一天会变成繁杂拥挤的土，杂草也慢慢的抽走了土里那些肥沃，把土先变为肤浅， 最后转成刚硬。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信徒有下面一个忠告：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们听到他的声音，不要硬着心。这也是我要对你们说的，今天如果你们听了神的话，不要硬着心，要有一颗结果子的心，是必须先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在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这段撒种的比喻里，都给读者同一个忠告。马太提醒我们说，有耳的就应当听。马可呼吁我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路加劝勉我们说，你们应当留心怎样听，就是说可以这样听，对不对？这边进这边出的，那些做妈妈都知道，做父母都知道，对不对？啊，有这家里有这种小朋友，对不对？这边进这边出的，好，也是听，可是没有听，所以我们要当听如何听。你们听到的会进到你们心里面去，在哪里就像种子一样，就会发芽成长，结出果子来。如果你种的是杂草，你将会得到一个悲惨的收获。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不可轻慢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谨慎小心我们所看的娱乐节目。不是不可以看 YouTube。 那天我嫂太太告诉我，她，你的哥哥，你的哥哥不是她的老公，看 YouTube 看到下啊凌晨四点。我不问看什么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对不对？所以你们要搞，因为我们把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就进，很多时候慢慢就进到我们心里去。你种的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现今有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就是绝大部分人已经不懂得如何听。这世界，这个时代呢，是一个以观众为主的社会。你不信，你去查看一下，你上了 YouTube 就看了，这个 YouTube 有看了上百万的人，对不对？你看了，对不对？这个 view 是几百万人，有个上了上千万的，我参与过一个，有上了上千万去的。有些 YouTube 大家都在看，我们就看到，我们都是很会看，但是已经不大会听了。罗马书说，不讲这段了，罗马书不说了。学习如何听神的话是很重要的。一些人把他们灵命，他们一些人呢，他们灵命不增长，怪到传道人老师那边去，说他们讲的不动听啊，讲的不好听，我都在睡觉。但很多时候呢，问题是在于他们迟钝的耳朵。我太太有个外婆啊，她已经不在了。不过她七十多岁的时候，我太太告诉我说，她有时候耳朵听得很好，有些时候听不到的。她要听的，我们在隔壁讲话，她都听得到。有时在房间里跟她讲一些她不喜欢听的，她就听不到。我告诉你啊，不止老人家有这个毛病啊，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位都可能会有这个毛病。可是我们不听，不想听的，我们就不听。我家里也有两个公听啊，一个女儿也是这样啊，有时候真的不听嘛，不喜欢听就不听，不应你。所以不过呢，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啊，我们学习听神的话是很重要的。希伯来书说，论到这事，我们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很难解释，因为你们已经迟钝了，听不进去。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已经做老师了，就是说可能已经不是得救一两个月，已经是基督徒十年八年了， 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把神的道理的初步，就是 ABC 啊，就是其实钢琴的唱 Do Re Mi， 只学 Do Re Mi 的，不是学下去，不弹下去，整天一年后学了钢琴还是只唱 Do Re Mi 而已。你们成了只能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人，凡是吃奶的还是个婴孩，不要当个30岁的婴孩哦。这小很可爱，如果20年后还说这小很可爱，父母就担心了。啊，这小很聪明，很能干，啊，很孝顺就好了，已经长进去了，不再吃奶了。对公义的道理没有经历，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功能因为操练 exercise 操练，对不对？成熟就能分辨是非了。圣母基督徒，我们要好好照顾我们的属灵的听觉，不止这个耳朵，我们属灵的听觉，我们要当心，不只要去跟一些新奇或有震撼性的事就去跟，却叫我们远离真道，最终呢，甚至把我们的耳朵都堵塞住了，叫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我希望大家培养一个小撒母耳的心，谦卑地对神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每天早上打开圣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主啊，请对我说话，我在听，我在细细的听，我在仔细的听。”慢慢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你今天仍旧对我们说话。当我们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帮助我们快快的听，细细的听，也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乐意来聆听你的话，好叫我们的灵命可以继续增长，离开那初信喝奶的阶段，操练我们的识别能力，就能分辨是非。阿门。